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今天由蔡伯恩牧师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
我认识到神在圣经经文中所表达的事情让我们有不少困扰，我们的言语模式、反应模式和行为模式都需要被改变。神不仅是在谈论和描述我们应当有什么品性，神也预备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
当我们把生命献给基督的时候，我们接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在世界上成为神的见证。在今天无尽恩典节目里，蔡伯恩牧师要揭示神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计划，目的是透过我们去传扬福音。但我们不是假装自己完美来传福音，而是通过承认我们每天都需要神的恩典来传福音。我们正在向使徒保罗学习如何让福音的恩典流入我们生命中和我们周围人的生命中。蔡牧师今天所要主讲的主题是恩典的见证。
以弗所书第四章25-32节，圣经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可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听众朋友，你被召成为圣洁，目的是要向世界见证神。我们要从罪中得释放，然后在世界上为了见证福音而燃烧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人有什么特征呢？我们的说话方式会与众不同的。第29节经文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当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啊，我就被教导了这节经文。我还记住了经文的含义。污秽的言语是什么意思呢？在希腊文中，污秽这个词意味着腐烂或变质的意思。这是淫秽言论的典型字眼。我们不应该有淫秽的言语从嘴巴里说出来。神在这里说，也许你的祖母也这样对你说，如果你没有什么好话可以说，那就什么都别说了。神其实是要让你不要乱说话，是吗？神并没有说，你什么都不要说。神是说，不要说那种腐化的言论，总要说造就人的话，要建立美好的品性。各位注意了经文吗？请再看一下以弗所书第4章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神的旨意非常美好， 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是用言语来造就人。以前我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有一次在研究生的学院里面，我参与了一个特定的实验，那是一个语言理论的实验，这让我更清晰地理解了这一点。这个实验是这样的，他们找来了世界上不同语言和地区的人，当然之前已经做好了实验的准备，然后在一个特定的旋转磁片上投射出一个影像，那接着让参与实验的人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那个磁片上的图像是什么东西。接受测试的人因为不同的语言背景，实际上在图像中看到了不同的东西。研究人员的假设是，我们的语言模式和言谈模式在大脑中形成了特定的神经通路，因此我们实际上是用语言来构筑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圣经解说的非常清楚，说造就人的言语就像是在盖一个建筑物，我们确实能够看到自己所说的事情成就。说造就人的话，我们就能以恩典的方式来感知世界，反过来也是如此。我们认识某些人，他们习惯的表达方式是发怨言或者是刻薄的批评别人，他们不断的看到别人的过失、别人的错误、别人的缺点。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他们会那样说话呢？他们其实只是在描述自己所看到的世界，他们的言语表达了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他们也用言语构筑了他们的世界。他们说抱怨的话越多，就越能强化那种世界观的大脑通路。神浩瀚的恩典对我们说，只要说造就人的好话，神给你的恩典就会成为现实。当然，恩典不仅仅是给我们的，我们也要向别人分享神的恩典。请记住，第29节经文的结尾说，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也就是得神的恩典。哇，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在我们周围，我们的配偶、家人、同事、孩子都受我们的影响，我们实际上正在通过说话的方式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因此，如果我们用怀疑、愤怒或刻薄的方式说话，我们实际上是在剥夺神要给他们的恩典。请看，一个美丽和宽容的世界，一个有神的美善和恩典的世界，是我们所爱的人所需要的坚固保障，是我们用语言建构出来的。因此使徒说，请看，我让你做的不只是关心你自己。有的三年级老师会对小学生说，如果你再说脏话，我就要用肥皂洗你的嘴喽。当然了，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神关心的不仅仅是一些律法标准，他更关心我们生活经验的美善。神说，你要明白我的恩典，然后用话语来勾画出你所看到的世界，描述那些你在世界上看到的美丽。这是我们送给家人、朋友、邻居和同事的礼物。通过我们说话的方式，他们开始看到了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世界。这是用语言啊，是用我们的语言建构出来的。我们的语言确实可以建构一个充满恩典的世界，这是神的旨意。第30节将这个观念往前继续推了一步，经文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神呼召我们做重生的见证，我们是对世界有不同反应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告诉我们，圣灵的目的是要我们为神做见证。当我们没有为基督做见证时，我们就会让圣灵担忧了，因为别人透过我们的行动和反应就看不到神。使徒保罗对我们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他描述了这意味着什么。第31节保罗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哈哈哈，我的感觉现在蛮糟糕的，因为我们是多么的容易让圣灵担忧啊！诽谤、恶毒、说别人的坏话，没有造就他人，没有让人看到光，却看到了黑暗。 这些都是让圣灵担忧的。神在说什么呢？他实际上是说，传播福音是让世界转变的手段之一。如果我们没有彼此抱怨，没有让圣灵担忧，那么神就在我们里面工作。而是什么在教会里阻碍了福音的传播呢？今天早上居里牧师对我坦诚地说，他在过去一个礼拜经历了艰难的时刻，因为教会里发生了一些艰难的事情。是什么不时阻碍着我们谈论那些是神的恩典流动的事情呢？是我们不能彼此饶恕。如果你在教会里说，我和我的孩子关系不太好，或说我跟我老板的关系不太好，或说我在情欲里很挣扎，我在愤怒里很挣扎，我在仇恨里很挣扎，那在基督的教会中，我大概算了一下，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都不懂得同情。如果你告诉他们你的问题，他们大部分会说，这都是你的错，所以我们就会选择封闭自己，这样恩典就不能往前流动的。我们应该是用彼此接纳和宽恕的心说，我其实和你一样，我也在跟这件事情在抗争。如果我们不能这样说，那么福音的恩典就不能流动了。使徒保罗说，听着，要除掉恶意和诽谤，彼此善意沟通，彼此善待，在困难的时候要互相帮助。教会里有很多扭曲和自私的人，他们就像你我一样，因为教会里有太多扭曲跟自私的人，面对压力或者困难的时候，你要避免自己成为那样的人。因为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会让圣灵担忧，我们常常用恶毒、诽谤还有冰冷的方式去谈论别人，所以人们就关上了心门。当彼此需要的时候，别人就不愿意告诉我们，而我们也不愿意告诉别人。使徒在这里温柔地说，你们有什么难处要说出来，然后一起胜过那些难处。第32节经文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被称为重生的见证人，我们对困难有不同的反应模式，我们为他人着想而有不同的行为模式，我们真实地活出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真理。圣灵的工作是要做什么呢？是要彰显基督的荣耀。那基督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呢？是显出天父的慈爱和启示。所以如果我们被呼召去活出天父的怜悯，这就会给神带来极大的荣耀。你必须认识到，耶稣和使徒保罗都在说，你想成为神促进世界改变的代理人吗？不要只是想着世界，你会想到你的家人吗？你会想到你的朋友吗？你的邻居？你的同事？很多人迫切地需要一条通向福音的道路，他们需要知道神的恩典。透过我们的言语、反应和行为，神的恩典变得清晰起来。我们诚实地说话，坦诚地沟通。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有可能还没有来到主的面前，然而他们很可能有机会在我们的葬礼上信耶稣。我们的一些邻居朋友可能还不了解基督，在我们分别了很久之后，他们却可能信了主。我们的一些同事可能还不知道福音，但是他们去了另一家公司之后却可能认识了神。如果我们想有机会在他们的心灵和生命中播下福音的种子，使他们的路走得更容易一点，让他们尽快真正看到福音是真实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现在就要向他们显明宽恕和仁慈，不是因为他们配得，你也不配得恩典，但神已经给了你。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接着说，要彼此饶恕，因为在基督里神饶恕了你。即使你没有把事情做得很好，即使你不能够正确的行事为人，即使你没有把问题解决，但神还是饶恕了你。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神已经原谅了你。而你怎么让人明白这一点呢？那就是 要向我们的孩子，我们所爱的人施予恩惠，从心里原谅他们，你们就会看到饶恕的力量。即使你还没有看到改变，但你也要有信心，相信神会在他的时间里使用你。格莱斯蒂是一位在印度的宣教士，他跟他的丈夫格雷厄姆一起生活了34年。在1999年，他很不幸的失去了丈夫跟两个不到10岁的儿子。啊，那是在印度的一个小城市，他们坐在一辆小汽车里，印度教激进分子袭击了他们，在他们的车上浇了汽油，并且放火烧了他们。当然，这件事情成为世界头条新闻。当时恐怖主义并没有像现在一样被关注，但是更具新闻性的是，她对于丈夫跟两个儿子被杀了之后的反应很不一样。她写道，我知道我的家人都死了，我告诉我的女儿，我们要原谅凶手。她对报社记者说，为什么我能原谅凶手呢？因为事实上我自己也是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原谅我，因为耶稣在我的生命中，所以我能够原谅别人。他谈到基督的饶恕使他原谅那些对他家人如此残忍的人，这也成为头条新闻。实际上在印度又造成了对他跟他家人更大的愤怒，伴随着愤怒，福音反而被传开来了。另外一位宣教士报告了这点，他说，有一个人来找我，我问他，你明白耶稣是谁吗？他的回答是，就是那个葛莱蒂斯相信的耶稣吗？宣教士说，是的。那个人就说，我想认识耶稣。几年之后，当葛莱蒂斯的女儿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们也开始追问他，你们为什么要原谅凶手？为什么你要原谅他们？他写信给妈妈说，妈，他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原谅凶手，我也实在难于理解他们，因为接受和给予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原谅人，因为我明白饶恕是多么重要。我得蒙神的赦免，我明白无论我的债务有多么大，神的恩典都赦免我。我接受的越多，所以我里面给别人的也应该更多。是什么改变了我们周围的人呢？是什么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神的工具呢？是饶恕，因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我，福音做主掌权了。
阿们。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白不能忘掉，感谢永驻永浪潮。
听众朋友，今天蔡牧师主讲的题目是恩典的见证。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如果您错过了以弗所书的任何一个部分的学习，您可以通过良友电台的网站再次的重复收听。蔡牧师，您谈论到那些经常看到别人过失、错误和缺点的人，在你今天的主题里面提到，人们用自己的语言建构自己的世界，是不是可以多告诉我们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呢？
是的，这是一个新奇的概念。一旦我们明白了这点，我们将认识到隐藏的力量和重要性。而现实是我们说什么，我们就看到什么。比方说，我早上醒来之后可能会说，哦，这真是糟糕的一天，天灰蒙蒙的，这可怕的一天。我是在表达我看到的一切，今天是糟糕的，是灰蒙蒙的，是很可怕的。这就变成了我看到的世界，我看到的正是我所说的。我的思想和表达 描绘了我的世界，我的言语反映了我看到的世界。所以如果我一直有愤怒、痛苦、悲伤、绝望、愤世嫉俗的想法，如果我一直谈论愤世嫉俗的事情，那么我就会看到一个苦涩的世界，我会开始染色和改变自己的世界，因为我没有敬畏神和神的工作。雅各说，我们的舌头就像是船的舵，舌头虽然小，却在塑造着我们的生命，操控着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可能会说一些错话、坏话、邪恶的话，甚至卑鄙的话，人们听到了会很难过。不仅如此，我实际上做的是在给这个世界染色，我看到自己通过这种方式所定格的世界。言语成了我们看世界的透视镜，所以为了荣耀神，你要学会说，这是主所定的日子，我要在其中高兴欢喜。做使徒保罗说的，要常常喜乐，我再说要喜乐。说话话题不要总是那么沉重，要找一些美好的东西来说一说。实际上，神的恩典通过我们所表达出来的真理和真相，过滤了我们所看到的事物。这并不是说我们从来不认识那些艰难还有卑鄙的事情，而是如果没有神指导我们为人的方式，如果我们的语言、表达和思想没有改变，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得到神话语的塑造和影响。意思说，你心里想什么，你也会成为那样的人。如果有人对你说，哦，你骗我，你是一个可怕的人，你是为了证明自己而读书的，你会想，哦，不不不不不，我不是那样，我从来没有想到那样做，为什么这个人要对我做这些指控呢？为什么这个人他不断的怀疑我呢？可是如果你明白了我说的原理，你就会说，哦，一个人想什么，他就是那样的人。其实指责我的人就是那样的性格。
是的，
因为他们只能看到自己局限之内的事情，这也是他们能认识我的方式。他们想什么，他们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说什么就会看到什么。他们其实是通过了语言建构了自己所能看到的世界。
蔡牧师，我在自己和其他人的生命中都见过这一点，特别是在压力大或者是碰上了灾难的时候，人们都是这样。当人们开始研究真道，即使在黑暗中也赞美颂扬神，那么他们的重担就会脱落，而且他们要重新得力，因为他们在公开地活出伟大有力而积极的真理。
是的，我很喜欢这一点。我再一次意识到，神的话语正在改变我们的世界。改变世界的不是我的言语，而是神口中的话。当我通过神的话来看世界，神实际上是改变我的世界。所以我的祷告，我对神话语的表达，都使我的心能够感知到神在灵性上创造和铺设的真实世界。神赐给我力量，安慰我。当我说出圣经真理的时候，我开始看到这个真实的世界。当我允许神的话语来建构我的世界，我就不再愤世嫉俗或者是恐惧害怕。这并不是变魔术，而是神超自然的为我提供了很多自然的东西。神话语的真理成为我看世界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够真实的活出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
蔡牧师，我喜欢这一点。你谈到刻薄、可疑和愤怒的话语剥夺了我们周围人的福分和恩典，就是神打算给他们得着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如此的浩瀚。神的话语塑造了你我对世界的感知，使我们领受到神的恩典。
是的，我喜欢这一点。那些了解我生活的人知道，在我们的教会里有一个女人，她跟一个非信徒男人一起抚养孩子。那个男的是一名警官，他就是透过邪恶的镜头看世界，极力的寻找自身的优越感，这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个女的试图活出信仰的真理，但是她的男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该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自私、暴躁，而且心理刚硬的男人。那个男人的世界充满了自私跟暴躁，这也是他用言语表达出来的世界， 是她对待家人的方式，而这位姐妹她则保守自己的心，她发出福音的光辉。姐妹拒绝让男人的话语改变自己所看到的世界，她散发出福音的光辉。他们走过了大概30年的婚姻，这位姐妹表达出来的光辉超越了男人负面的话语，而塑造着女人的世界，当然也就影响了男人的世界。这个男的因为疾病而陷入了崩溃，这个时候他顺服神进入了这位姐妹的世界。
哇，真是奇妙。
是的，这位姐妹借着她丈夫生病让她看到了世界的真相，最后终于她的丈夫接受了基督。
这真是太好了。
是的，最终姐妹的语言塑造了这个男人的世界。
多么伟大的故事啊，谢谢你蔡牧师。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显得完全。你的恩典够我用的，你的恩典够我用的，因为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显得完全。所以我要单单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得刚强，我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所以我要单单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得刚强，我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
听众朋友，这里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我们主讲的题目是恩典的见证。如果您错过了以弗所书学习的任何一个部分，您可以透过良友电台的网站重复的收听。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我是芳华，希望您下次继续加入我们的学习，我们要更多的了解基督甜美的香气，那将是另外一个启发性的主题。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